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2月16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国防时空推出特别报道，忠诚履行使命，守护莲花绽放，为您介绍驻澳门部队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认真落实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出色完成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澳门繁荣稳定。
重点关注第17届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公布，多部军事题材作品入选。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从浙江舟山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直击现场，陆军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开展多兵种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协同打击能力。
环球军情，英国媒体称，英国国防部承认目前仅2艘驱逐舰可以投入使用，舰队规模创历史低点。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讲述空军航空兵某旅修理技师周良军苦练飞行保障技能，在精益求精中托举战鹰腾飞的强军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25年来，驻澳门部队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认真落实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出色完成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澳门繁荣稳定。官兵们25年如一日，用最好的青春年华书写着忠诚于党的铮铮誓言。请听特别报道，忠诚履行使命，守护莲花绽放，上篇。采制特约记者贾思雨、姚博文、李松。
在驻澳门部队不久前与澳门警方联合开展的一次实战化演练中，任务小队默契配合，出色高效地完成了任务。演练结束后，驻澳门部队李虎告诉记者，他和战友们苦练本领，强担当，用四铁标准打造精兵劲旅，努力当好澳门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澳门高楼林立，人口密集，城市反恐作战是重头。随着先进智能化技术和无人化装备在特种作战领域的广泛应用，我真切感受到每一次武器装备的更新都会带来作战样式的更迭，每一次变革都是战斗力提升的新机遇。只有始终瞄准卓越，紧盯前沿，才能担负起守卫澳门的神圣使命。
近年来，驻澳门部队多次与澳门警方联演联训，多次跨区演训，与国外联演，入列一大批先进装备，形成10多套战法研究成果，部队备战打仗能力更加过硬，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不断提高。驻澳门部队李虎：
我潜心研究无人装备，利用 VR 等技术手段练习，半年内积累了3大本学习笔记，撰写了5篇课题研究，摸索出了一套城市特种作战的训练方法。我们也先后在营外科目展示、与澳门警方联演联训等大项任务中崭露头角。
1999年12月20号，解放军第一辆军车跨越拱北口岸进入澳门。25年来，驻澳门部队的物资运输车每天通过口岸进出澳门，担负后勤保障任务。务工站的官兵对每一次检疫都十分严格，对价格也格外敏感。每一次对价格和质量的锱铢必较，都是源于他们的信念，把关严一点，战友们就吃得更好些。但和供货商打交道久了，务工站的官兵们也会遇到许多特别的考验。驻澳门部队薛梦成：
一个地方老板过来了，聊得也很开，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忙，想让我们帮一下，这个想让我们军车帮他带点东西出去，这个说带完了之后，一个人给2万块钱。当时我们那个站长呢，就是立马呢就言辞拒绝。我们务工站的精神呢，是这个拒腐是勇战。
走出澳门营区，周围灯红酒绿的诱惑无处不在，操场对着赌场，礼堂对着教堂，岗楼对着酒楼，是驻澳门部队的真实写照。 面对着两种社会制度和多元思想文化冲击，驻澳门部队始终将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举旗铸魂，砥砺忠诚品格，着力锻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过硬部队。驻澳门部队将闻名，
我们不仅是一国两制方针的见证者、实践者，更是坚定的捍卫者，必须坚定政治信仰，不断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永保革命军队政治本色和根本优势，确保部队始终纯洁光荣。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近日公布，多部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引人注目。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描摹了人民军队在新时代新征程砥砺奋进，为国家安全和发展保驾护航的壮美画卷。电视剧《问苍茫》呈现了青年毛泽东不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再现了志愿军官兵在艰苦条件下凭借坚定信念与敌搏斗的悲壮场景，彰显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电影《钢铁意志》书写了解放军某部官兵解放鞍山后就地转业投身钢铁生产新阵地的故事。电影《特级英雄黄继光》讲述了黄继光以身躯堵枪眼悲壮牺牲的英雄事迹。电影《浴血无名奔袭》侧重展现志愿军官兵生死相依的战友情。电影《长空之王》聚焦试飞员，将他们不断挑战极限的试飞故事娓娓道来。五个一工程奖由中宣部组织评选，入选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凭借光影艺术生动描绘出人民军队昂扬的精神风貌。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从浙江舟山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6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7批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包头舰、导弹护卫舰红河舰、综合补给舰高油湖舰组成，搭载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几十名，任务官兵共有700多人。其中高油湖舰是第四次执行护航任务，包头舰、红河舰都是首次执行护航任务，红河舰是第五代海上猛虎艇。任务准备期间，编队紧盯护航核心能力要求，精心筹划部署，细化方案预案，整理汇编手册，重点开展了武力营救、被劫持商船、反恐反海盗和实际使用武器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了方案可行性和装备可靠性，进一步提升了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举行多兵种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协同打击能力。火箭军某基地组织六合一小分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卫兵服务，请听报道。
拂晓时分，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官兵们迅速奔赴战位，一场实弹射击演练在某综合训练场打响。
前方发现敌装甲车辆，上级命令我部迅速还击。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合成旅刚刚开进到某地域，突然遭到模拟敌方装甲车辆的打击，指挥员迅速命令所属分队予以还击。霎时间，穿甲弹呼啸着落在模拟敌方目标区域。首轮打击结束后，模拟敌方两辆装甲车被歼灭。第八十集团军某合成旅陆一文：
实弹射击演练是检验部队训练成果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部队实战能力的关键环节。只有从难从严设置实弹射击训练科目，不断用特情险情、危局难局砥砺部队未来战场，才能真正做到发现即摧毁。
炮兵分队抵达阵地后不久，就捕获到模拟敌方目标数据，并通过指挥信息系统传输到火力打击终端。官兵们完成射击参数修订，各火力单元快速计算射击诸元、装填弹药。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弹呼啸而出，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第八十集团军某合成旅殷鹏文：
检验炮兵群火力打击能力，各作战单元必须快打快撤。第一波火力打击后，导演部立即告知前沿阵地暴露，我们不得不转移到预备阵地，重新构筑火力打击体系。
3、2、1，放！
首轮射击完成后，模拟敌机又突然来袭，防空分队随即对目标进行搜捕，并快速锁定目标。射击指令下达后，防空分队各作战单元协同配合，精准的火力在空中命中目标。演练中，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各分队展开对多项科目的检验评估，全过程贯穿突发特情处置、重点检验部队多兵种合成作战、多火器协同打击的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毛克建：
此次多兵种跨昼夜全要素实兵实弹射击演练，全程置于实战背景下，从南从严锤炼部队全时段火力打击效能，全面检验了部队在陌生地域快速反应、信息通联和精确摧毁能力。
特约记者仲崇岭、李佳琪、曹硕阳报道。
火箭军某基地组织6合1小分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卫兵服务。
始终不忘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
连日来，火箭军某基地组织理论宣讲、政策答疑、法律咨询、医疗服务、心理疏导和文艺演出6合1小分队进深山到一线，行程5000多公里，开展卫兵服务。在宣讲授课现场，优秀政治教员结合部队使命任务和官兵思想实际，以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拉近理论与官兵之间的距离。在普法课堂，军营律师与基层官兵面对面交流，深入讲解涉法问题，引导官兵更好地知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医疗和心理服务现场，队员们在讲授医护基本技能的同时，还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服务。火箭军某部黄金奎：
我们这里海拔高，路况差，服务队来到这里为我们送健康、送欢乐，我感到特别开心，感受到了组织对我们的关怀与厚爱，我们一定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戍边守防的动力。
基层官兵在哪里，卫兵服务的舞台就在哪里，哪里有难题，服务的脚步就到哪里。服务小分队通过兵说兵、兵演兵、兵唱兵的形式，将一个个充满兵味、战味的节目送到基层官兵面前，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缓解身心压力，消除训练疲劳，激发工作热情。火箭军某部季光海：
我觉得这次6合1慰问服务不仅是一次身心上的放松，更是一次思想上的再教育。在今后，我会带领官兵进一步刻苦训练，用好手中武器，练就过硬本领。
特约记者陈世峰、段硕、万影星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维礼报道。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近日举行空地一体集成训练，他们严格按照大纲规定要求，瞄准战场需要，探索空地一体集成训练方法，紧跟地面分队训练进程，调整空中分队飞行计划，通过单元合成、要素集成、体系融合等方式，从难从严砥砺官兵作战本领，检验训练成效。
记者刘金福、施恩泽报道。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对抗演练，演练设置了复杂地形与多种突发状况，从快速机动部署到火力打击，再到战场通信与指挥协同，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着重检验了新型战术战法的应用效果，为进一步优化作战方案提供有力依据，全面锤炼协同作战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屈胜、李超报道，当地时间12月15号凌晨，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城多地进行轰炸，至少已经造成14人死亡、30多人受伤。以色列军队14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在情报部门的配合下，在加沙地带的一场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部门的一名高级别领导人伊马德·贾罗。哈马斯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据半岛电视台1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的坦克已经进入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中部的一些村镇。报道称，以军破坏了当地的水电设施，迫使当地居民撤离。以军坦克和车辆还对街道、树木等进行破坏。还有目击者称，以军在这些地区搜寻武器，以色列空军配合了地面行动，时常能听到战机飞过的声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2月14号称，美国已经与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等各方进行了直接接触。此前曾经有美国官员称，沙姆解放组织是叙利亚政府过渡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美国政府有意以适当方式与其接触。美国政府不排除将沙姆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以便与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14号发表电视讲话，首次公开回应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一事。卡西姆承认真主党失去了叙利亚的武器补给线路。他说，这一损失在我们这个抵抗组织的工作中只是件小事。叙利亚将出现新政权，这个通道可能会恢复正常。我们也可能寻找其他获取武器的方式。离真主党先前主要通过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陆路通道从伊朗获取武器。据报道，12月6号以后，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武装人员控制了叙东部毗邻伊拉克的边境地带，切断了这条通道。
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英国国防部承认，目前英国皇家海军主力战舰中只有两艘驱逐舰可以投入使用，三分之二的驱逐舰目前仍然在修理厂。报道称，尽管全球冲突逐渐加剧，英国海军水面舰艇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规模降到历史低点。在英国皇家海军水面舰艇现有六艘最先进的四五型驱逐舰中，有四艘目前在普茨茅斯的修理厂进行改造，其中一艘驱逐舰自12年前服役以来，在修理厂待的时间比在海上待的时间还长。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消息称，除驱逐舰外，英国现有的八艘二三型护卫舰中只有六艘可以投入使用。如今英国海军驱逐舰和护卫舰总数仅为14艘。
据俄罗斯媒体12月15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苏-35S 战机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提供空中掩护，支援俄轰炸机和强击机在这一地区打击乌克兰装甲车的行动。据介绍，苏-35S 是俄军现役的主力战斗机之一，装备有高效的远程空对空和空对地制导武器，以及先进的电子对抗和防御系统。
据俄新社报道，俄军12月14号攻入了库拉霍沃市政委员会大楼，俄军在库拉霍沃市与乌军的战斗仍在继续。对此，乌克兰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库拉霍沃位于顿涅茨克以西，乌军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以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总台记者张云15号了解到，韩国检方向法院申请对首都防卫司令部司令官李振宇发出拘捕令。
12月15号，日本商业航天公司太空一号表示，原定于当天进行的小型火箭发射延期。这家公司曾经于今年3月发射一枚小型火箭，但火箭升空后不久在空中发生爆炸。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旅修理技师周良军，苦练飞行保障技能，在精益求精中托举战鹰腾飞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苑帅、明义清、陆雅丽，播音佳慧。
记者来到空军某机场时，正赶上飞行日，战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声，航油燃烧的气味，伴随着战机尾流的热气，让记者感觉呼吸不畅，双耳嗡嗡作响。然而在不远处的停机棚内，身着深蓝色工作服的修理技师周良军和战友们却仿佛与这震耳欲聋的声音全部隔绝，都在全神贯注地对战机进行维护保障。采访中谈起自己从事的工作，周良军自豪地说，作为一名机务兵，自己的任务就是守护战鹰向战而飞。
我现在在这边主要是负责飞机结构，为了保证未来这个战争打赢，飞机在空中受伤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把飞机外表结构给它修理好，保证它下次出动或者是它有能力到后方进行自救。
入伍24年， 周良钧从一名懵懂新兵成长为首席兵技师，回忆起手握解刀扳手在星月辉映中奋斗的军旅岁月，周良钧深有感触地说，入伍前他从没想过能和祖国的先进战机打交道，更没想到的是自己投身这项事业一干就是20多年。他特别感谢新兵连班长给予他的那句叮嘱，陪伴他一路前行。
说实话，那时候没想到这部队干这么长时间啊！我到新兵连第一个班长，他告诉我这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不要想其他的，那我就记住这句话了，就踏实。就我就秉持这个理念，就别人不干活我去干，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去训练，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坚持，一直到现在27年下来了。
刚当兵时，周良钧学的是焊工专业，分配到一线部队后从事飞机航空修理工作。刚开始他以为以原来学到的专业知识完全能够完成好任务，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还远远不够。为了补齐短板，他勤学苦练，每天一有空就备记维护规程，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请教，努力将专业知识和基建参数印刻在脑海中。就这样一点点积累，一次次感悟，周良钧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机务兵。
就找一个以前从师事校长过来一个老干部，让他天天教我，对，一直就跟着他后边。刚开始也是飞机改装吧，每天晚上也是自己在加班，不懂的地方问问他，因为你是个新手，人家毕竟是个老手，说的方式方法也不一定是适合你，所以说也是靠自己去摸索。
战机每一次出现故障，对机务兵来说都是一次实战。有一次，周良钧所在单位受领某重要演习任务，没想到就在出发前，有一架战机突发故障。由于没有备份机，时间紧迫，周良钧就主动请缨，独自受领了维修任务。由于维修难度大，任务重，一干就是3天3夜没有合眼。当故障被顺利排除后，周良钧如释重负，满身的疲惫也一扫而空。
联系工厂说要等4-5天时间，当时我带着他讲，我说自己干。他问有把握没有，我说有没有把握我说不好，但是你放心就行。这我一个人在这厂里边3天3夜没睡觉，我把这弄好了是夜里3点多，第二天飞机交到外厂，这试车一看是好的。哎，当时本来是挺困的啊，结果听领导反馈说飞机是好的没问题，哎，当时也不困了。
有一年，周良钧听说兄弟单位有一架战机因为一个小小的胶圈没有安装妥当，险些酿成大祸，自己也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机务兵，一手托举无比珍贵的国家财产，一手托举战友的生命，必须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后来周良钧经过大量试验和对比，创新研制出一套实用工具，彻底杜绝了胶圈安装引发的安全隐患。这项革新成果后来在相关部队得到了广泛推广应用。
当时也是请教了好多人，有人说是在胶圈上涂润滑油啊，有人说是这装的时候小心点啊，我说这有什么100%的措施能保证这个东西任何人都能把它安装好，这才是最终目的。但是我得想办法，得做了一个3项发明吧，一套工具吧，保证这个胶圈安装。自从做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单位是没有发生类似的问题的。那就是说，不管是民航还是军用飞机，只要是有这个胶圈的，都可以适用这个，它应用比较广泛的。
前几年，周良钧所在单位换装新机，看到性能优良、外形威武的新战鹰加入部队，周良钧特别激动、兴奋不已。但没有想到改装业务学习开始后，他却遭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面对复杂的电子设备和繁多的原理数据，别的战友很快就能理解掌握，周良钧却经常一头雾水。不甘落后的他迎难而上，夜以继日的学习，一次次向科研院所专家和生产厂家请教，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操作流程、注意事项和图标图示。凭着这股钻劲儿，周良钧最终顺利地通过了考核。
这新的飞机新的维护模式跟老的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作为我们结构修理这一块，这个变化就是说，这个材料还是在修理方面跟那个金属结构材料这完全是两个领域。那怎么办？就记笔记，接下来回去自己慢慢看呗。对，白天在这上课，对，晚上如果他们厂里边有加班的，我就给到车间去看看，因为他们是制造的， 你出去看着别人怎么干的，我们对比一下，有容器有怪。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多年来为提升单位装备保障的整体能力，周良军尽其所能向身边的战友倾囊相授他的经验和思考。他经常组织大家一起学理论、研故障，工作中始终坚持带头示范、认真讲解、亲力亲为，从而带出一批全面过硬的技术能手。同时面对棘手难题，他还用敢扛事儿、肯冲锋的精神激励他的战友。
以前去参加个人赛，我就把自己的理论很好，技术练好就行了。你现在你带团队，那你自己你要把这八个人你都有神，关注大家的每个人有什么缺点，有什么改进的方案去制定去。通过感恩联兵这个平台叫我去带教他们，责任非常重，压力非常大。在当时就是每天找个人去琢磨，找个人去想，找出他们问题，得想一些对策的方式方法，得第二天再反复教他们。所以说这几年我人员能力提升非常非常大。
熟悉周良军的人都知道，对待工作他时时如履薄冰，处处心细如发，事事精益求精。周良军告诉记者，干机务的时间越长，自己的胆子就越小，因为他知道每一个细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重大的安全事故，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所以宁可自己辛苦千万遍，绝不让战友担半点风险。
就工作不能出现任何失误，你才能保证飞机安全。你在地面上有一点故障，如果你没排掉，把这个故障带到空中去了，如果飞行员再处置不了怎么办？飞机可不像汽车，或者在路上靠边停一停呗。它有故障了，飞行处理的好能回来，处理不好它只能跳伞，如果再不好它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说我告诉他们，你不管是什么专业，只要说是你上飞机，你必须打出十二分的精神，飞机质量保证了，你飞行员才能飞得安全。对，再说大一点吧，才能保证战斗胜利。
这些年周良军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高标准完成机务保障工作，多次参加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三等奖，荣立三等功两次。采访快结束时，望着完成任务平安降落的战鹰，周良军微笑着说，作为一名机务兵，没有什么能比顺利放飞、安全迎回战机更让他开心的事儿。未来他将继续当好飞行安全的守护者，托举战鹰一次次高飞远航。
飞行员平平安安的、无故障的把这个飞机给飞回来，平安落地，这才是最开心的。未来我在想，把那个战场抢救方面能力给再提个档次，把整体的实力给提升一下。自己不要忘，就是在维护的过程中，根据工作的需要，再做一些有创意方面的东西，把工作顺利的干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